那这五十个思到底是什么呢？就说比如说我们平常说十善道好了啊，身体不杀盗淫，口不妄言欺语，两舌恶口，意不贪嗔痴，这叫十种善道。这十种善道啊，各有五种思啊，一个五种思，十个就五十种思了。这五种思，比如说初，第一个说，比如说不杀生，不做杀生的业，有五种思的话，怎么样思法呢？修这个功德呀。第一思想，我要离开杀生，这个思想我要离杀生，我不能杀生，要常常有这个念头。第二呢是劝导思啊，我要常常劝导啊，不能杀生，杀生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好。第三是赞美思，赞叹我吃杀戒有什么功德，有什么功德。第四是随喜思，自己不杀生很高兴，看着他人不杀生要随喜啊，赞叹随喜。第五呢要回向思，回向思比如说我要为了什么呢，我要上求佛道，然后我好下发众生，要回向，把这个思想啊，功德回向。这是一个说不杀生，那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通通要有这五种思，乃至到十善，这个十善业道的第十啊，后边不贪嗔痴，不贪不嗔不痴，不痴就是什么？不邪见，不邪见就是要正见。正见的时候也要有这五种思啊，常常想着我要正见，常常我要想着啊，劝导我要正见，我要赞叹这个正见，我要随喜正见，我这个正见的功德要回向，这个完全都离不开这个智慧，这叫五十种思。那么这五十种思再加前边的那个啊，五十种思合起来叫一百个福。那么这个思想的思，我们就这样想，就叫一个福了啊，就叫一百个福了。修百福就成一相了，那这三十二相就很容易就修好了吗？这不是？其实不容易呀，他这个念念要有这个呀，我们念念就间断了。在另外一个地方说那可费了事了，你从另外一个说法你就知道这个多难了。他说白福，修白福成一相，什么叫白福？另外的说法，把三千大千世界的人眼睛都瞎了你能给治好，你看这个就难了。不要说三千大千世界了，随便举一个城市一百万两百万的人口都瞎了你能给治好，你这一辈子怎么治啊？那才成一个福啊，三十二相，佛的相好，怎么样修法？现在我介绍刚才讲这个一百个思，主要的就是说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思想啊，要把握我们的思想，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他将来做什么？就看你平常想的什么，我想做哪一行哪一业，那我平常想的有兴趣了多了，他就会走那条路了。那个佛呢，行菩萨道行好了，要修这个三十二相的时候，又要这样做修这个三十二相。这是相，佛的相好，那个佛的功德，一个是智慧庄严，一个是福德庄严。那他在三大阿僧期间修种种的六度万恒， 都要以智慧为先导领头啊，要智慧，离开智慧是不成的，所以他才能够断了烦恼障、所执障，这些种种的烦恼没有了。没有智慧不能断烦恼啊，断了烦恼是心里头自在了，但是外边要想度众生，你这个福德相好没有还不成，不能摄受众生，所以还要摆一百个大劫修这个相好。相好是用福来庄严的，哎，所以我们要想起修行了呀。有人说心好就好了，你心好了，你去看要去做吧，哎，要去做了才有功德，光心好没有表现呢。好了，比如说我心想杀一个人，但是我没有去杀，那你不会作奸呢，对不对？那你真去杀了一个人，那就要作奸了。那个恶事是这样子，好事呢，那我心好，我会升天吗？我会升西方吗？但是我还得念佛礼佛做打坐修啊，哎，要有表现还能够最后呢才有因果的，那才会升到好地方啊，哎，所以他这个内外要配合，福慧双修庄严的事情。下边，余三无数劫各供养七万，又如此供养五六七千佛。这四句话，这个颂子就是说，在三大俄僧七劫之中啊，余三无数劫，无数就是俄僧七嘛，俄僧七三无数啊，就是三无数劫，就是三大俄僧七劫。那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没成佛之前，他行菩萨道的时候，他所遇到的佛有多少呢？下头就说，各供养七万，又如此供养五六七千佛。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所遇到的佛和所供养的数目啊，在这个偈颂之中说啊，头一个三大俄僧祇劫，头一个无数劫，这三个无数劫嘛，头一个无数劫里头供养多少佛呢？是说供养七万五千佛。他那第二句颂说各供养七万呢，七万是一个样，但是下边那零头不一样，就是后边说又如此供养五六七千佛，又按着次第供养，除了供养七万尊佛以外，另外还要加上零头呢，按着次第说，第一个无数劫供养七万五千佛，第二个无数劫供养七万六千佛啊，第三个无数劫呢供养七万七千佛，就是五六七千佛，懂得意思吧？如次第，按着次第啊，七万五千、七万六千、七万七千佛，这个意思就是这样讲话。那我们知道这个意思了，你就知道修行释迦牟尼佛三大俄僧七劫，第一俄僧七劫供养多少佛，第二俄僧七劫、第三大俄僧七劫一共供养多少佛，都可以算得出来的了。三无数劫满，逆似逢圣观，燃灯宝积佛，出释迦牟尼。这一个偈颂，这四句话是说的释迦牟尼佛在三个无数劫，哎，每一个劫满的时候，三无数劫满呢、啊、每一个劫满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所遇到的佛是谁？因为他七万多尊佛不可能一个一个介绍，一尊一尊都介绍说不过来呀。他说最满最后那一尊佛，也就是说啊， 和他最初释迦牟尼佛最初为凡夫的时候，他发心要修的时候遇着什么佛，他发的心好像观世音菩萨最初发心不是遇着古观音佛吗？那释迦牟尼佛呢所遇到的是什么佛？那么这个寄颂里边说啊，三无数皆满逆次，这个逆次的意思啊，就是从后往前数，本来应该从第一大额藏期劫说嘛，他现在不是从第三个大额藏期劫满说，然后第二，然后第一，叫做逆次，从后往前数逆次。也就是说第三大额藏期劫三无数劫满的时候，他所遇到的佛是哪一尊呢？叫做圣观佛。他逢遇逢，逢就是遇到了，遇到是圣观佛。那第二大额藏期满的时候呢，遇到是谁呢？叫燃灯佛。燃灯宝积佛那一句话，我们知道都说燃灯古佛呀，现在人说燃灯古佛都知道，但是你问他燃灯古佛在什么时候，那他就不知道。所以我们研究佛法呢，就要知道这个历史啊。在《金刚经》上大家都读过，燃灯佛给释迦牟尼佛受记，说你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那个《金刚经》上说的。那我们现在就知道那个时候是释迦牟尼佛在因地行菩萨道第二大额僧期劫满的那一尊佛是燃灯佛。那我们也可以知道，从《金刚经》知道释迦牟尼佛燃灯佛给释迦牟尼佛授记，他已经修了两大额僧期劫了。那再说他行当忍辱仙人割礼王割他的时候，他不生嗔恨，你要知道他是什么成什么资格。我们能不能不生嗔恨呢？因为我们没有修得那么久，所以有的时候说我们也学佛，佛干什么我们干什么，你也把身燃了，也禅也郊游，这个是自杀，不是行菩萨道，不可以跟佛同样的比。你要知道佛修到什么时候才能做什么呢？就不有人啊，我听说我们抄峨眉山去，峨眉山有个金顶嘛，那后边哪止万丈深矮呀，那40里路的峨眉山一直下去多高啊，那个地方叫做舍身矮呀，有人到那儿说舍身供普贤王菩萨，他就投下去了。那你看看这样子让现代人怎么相信呢？不成了，那跳下不死了吗？那死了是不是就成道了呢？不是。所以呀，要明白这个佛法不能乱来呀，那就是说你没有到那个程度就投下去了，那死了也不一定成功啊。那真得到那时候投下，就像以前我讲那个高峰妙祖是维陀菩萨给接住死不了，你有这个把握才成啊。那一说你接住我的是谁，他说护法维陀，那这样又活了吗？这不是这样才成啊。那你不然跳下去焚身碎骨，这样不叫了生死，这叫自杀。所以我们要听佛法要知道这个，我学佛了，我要往生西方了，我这现在活着太苦，不要活着，那叫自杀，那不成的。所以学佛人不能自杀的。遇着燃灯佛啊，这个第一大额僧期劫再往前推，第一大额僧期劫修满了的时候是遇着谁呢？是宝积佛，这叫宝积如来。这是说三尊佛代表三大额僧期劫。下边呢，初释迦牟尼，最初发心，这个释迦牟尼不是我们现在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吧？是释迦牟尼佛，我们这个教主啊，最初发心，他所遇到那尊佛，也是叫这个名字。那么那个时候叫释迦牟尼佛，这是叫做无量劫前了。他遇着释迦牟尼佛，那么他是什么人呢？他就是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他做什么呢？那时候 他做一个陶师，就是烧瓷器的，是陶师的儿子啊。他爸爸是老板，做这个瓷器的陶师，他是儿子。他是儿子呢，那么他遇着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他就羡慕，羡慕到极点了，他就发愿，他就在那古释迦牟尼佛那儿发愿呢，那个心呐、啊，就是一心投下去了，那个心呐、啊，他说什么？他说我将来呀，我也要成佛，到我成佛的时候，也跟现在这尊佛一样。也叫释迦牟尼，那我这个释迦牟尼佛呢，是在这个末劫出世，人寿百岁是简洁的时候啊，五浊恶世啊。他说我也出在简洁的时候，我不怕苦，也在那末劫的时候出世，所以释迦牟尼佛出世也是在这个苦的时候啊，简洁的时候。那这个释迦牟尼佛，我们先这个释迦牟尼佛正法住世一千年，也就是古来的释迦牟尼佛呢，正法也是一千年，我样样都跟你一样，他发这个愿。所以现在释迦牟尼佛，他一切都是跟他最初发心遇着那尊佛他发的愿呢一个样。那关于这个正法住世一千年的问题啊，讲法有两种。一种是根据大制度论，大制度论说佛的正法是五百年，那么现在俱舍论呢是一千年，那到底哪个对呢？在这个善见律上有一部律书啊，在律的这个大藏经里有善见律，看见的见，那上头说呢，两个都对。一个说五百年的正法住世呢，就是说因为释迦牟尼佛要做女众出家，哎，减了五百年。那后来有一千年呢，就是说那时候释迦牟尼佛的姨母答应佛说是行八净法，答应了，那个正法呢又加了，还是原来五百年，没有减，就是还是一千年。哎，这样说呢，所以根据大制度论呢就减了五百年，根据俱舍论呢就还是一千年，两个都有道理。哎，这样就对了。我翻过来。但由悲普施，背者身无分，赞叹底沙佛，四无上菩提，六波罗蜜多，于如是四位，一二又一二，如次修圆满。这下边一共有两个颂的，就是八句。这八句是说佛呀在哪一个位置修这个六波罗蜜多，六波罗蜜多就是波罗蜜多就翻到彼岸呢，也就是说六度到果上就是波罗蜜多了。这个六种波罗蜜多把它修习的都要圆满啊，修习圆满，这上头分析了，说第一句但由悲普施，这一句话就是讲布施的施，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啊，普遍布施一切，不但说是啊这些个财物可以布施，甚至于要眼睛给眼睛，要骨髓头目髓脑都要，都给释迦牟尼佛在那个藏经上都有，要生命都给他都不是啊，都不是吧。这一次我在台湾听说他们这个捐器官的啊，又有些人捐出去了，就签名了。 就是说将来会给人家。这一次我没出声，因为我不敢多出声了，台湾捐的人很多啊。旁边有人问说，那捐器官捐出去到死的时候这个气断不断呢？说不能完全气断，就得挖器官，完全气断了挖器官，那器官就没有用。各位要捐器官的人就要考虑啊，嗯，就要注意这个事情。嗯，我是感觉呢，在没有要死的时候还有抵抗力都挖不出来，到要死的时候八股交煎什么都放不下，还要挖眼睛，你到那时候也不会讲话了，班长，你不给挖也不成，你小心点。嗯，如果说救众生是罪，那自己是不是众生，要不要救啊？自己那叫甘心堕落，生嗔恨心，让旁人帮旁人，你肯发这个心可以啊，就是要明白了，不要后悔。嗯，所以都没有吝惜，不说我舍不得，这样子是佛行布施波罗蜜多的时候。行布施有内施外施，内外施啊，外施是财物还容易，对，内施呢就是自己的身体，要什么给什么，这个就不容易了，那就舍生命了。但由悲，那他这个为什么写这个但由悲，慈悲的悲，就是由一个悲心就能发这么大的心。这个悲心是为什么呢？他不是为了求人天的福报啊而行这个施的，不是为了这个，我不是为了这我要将来享大福报而我不是，不求人天福报，就是悲悯众生，到这时候他能舍头目贼脑，这叫什么呢？布施波罗蜜多，修行满了。那我自己身体眼睛肥脑都可以布施了，还有什么不可以舍的呢？所以修到家了，成功了。这个地方呢我们不是以前讲过吗？舍利弗尊者要行菩萨道，他说我要当菩萨，将来好成佛。后来遇着一个婆罗门试验他，要一个眼睛不对，要挖第二眼睛，他说第二眼睛也很臭，放在地上就拿脚给搓了，舍利弗尊者两个眼睛没有了，还都没用，对面还说他不好，眼睛不对，臭，腥臭，没有用，他就退心了。他说我还修我的小乘吧，我不能行菩萨道，那不是有这个吗？所以释迦牟尼佛就不后悔，所以就不同。各位看看这个行这个菩萨道啊有多困难，那么这个困难，那我们要不要行？各位发不发这个愿？你敢不敢发？我不做不到我还敢发，为什么？我现在不行啊，我将来等恶空的时候把恶空观修好了，证到无生法忍还是要行啊。没有证到无生法忍以前呢，我不说不做，但是我现在暂时不能做，我怕我受不了。那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证了无生法忍再回来说佛，那时候呢这个还宿债本来空，痛苦也不怕，能顶得住，甚至于真正恶空了也不苦，那个时候就可以叫做什么冲空出假行菩萨道，可以。所以要看自己的程度，比如说你读小学让他写博士论文，这不要他命吗？那我要得了博士让我写个硕士论文，这还不是闹着玩一样吗？这就容易了，到那时候你再做。所以修行要懂这个道理呢，也不会说做不到，但是呢就是要层次的问题。但由悲普施是说布施波罗蜜多修圆满了，悲者身无分，这一句话呢在这个六波罗蜜多里的就有两个，两个是什么？一个是戒，是戒，然后呢就是一个忍辱啊，是戒和忍辱，悲者身无分这一句话呢，就是说菩萨行菩萨道时候啊，让人家把身体给折碎了， 都不加报复啊。那么这个戒的清净，能够忍耐，能够持警戒，不加报复，不反害他人，要持戒，这就是戒波罗蜜多圆满了。那个无愤，就是心里头一点愤恨没有，要忍辱到道家，叫忍辱波罗蜜多，要修圆满。各位看，让人家把身体都折断了，还能忍到不报复，还要忍得没有嗔恨心，还甘心愿意。要搁现在这个时代呀、啊，这个人呐、啊，简直无能到极点了。人家把他欺负的那个样子，他还不敢还手。那让人一说，好了，这一下子污名火来了。你说我不敢还手，你看看，就糟糕了，遭了大罪了。所以人家说我不敢还手，我还是不还手。在《解身密经》上说，忍辱不是害怕，我让他欺负我，旁人认为我怕，其实我不是害怕，我是让他，我要修忍辱波罗蜜，哎，不要让旁人一激刺我，我就又从那边又回来了，又不能忍了，那就是我的面子啊，人家说你一句话你就受不了了。那换一句话说，激刺你那句话的人给你了，你也要忍他。我这一份的忍已经带够我忍的了，他那旁边又来一份说话的忍激刺我，我再连他一起忍，这个非常不容易的。但是那个时候的智慧呢，看有多大。赞叹比沙佛，哎，这一句话呢是说精进波罗蜜，不是持戒忍辱精进波罗蜜。在这个经上说啊，过去有一尊佛叫底沙佛，他有两个弟子了，那个底沙佛有两个弟子呢，在那非常的修行啊。有一天呢，这个佛呢就观察这两个弟子啊，哪一个根性先成熟，那他就知道这两个弟子是谁呢。有一个是释迦菩萨，有一个是弥勒菩萨。他看这个弥勒菩萨应该先成佛，根性熟了。那观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后熟。这是说他们自己修行的功夫啊是这样。那再一观呢，这两个人所化度的这个众生的根性，谁先成熟呢？这一观不要紧，释迦牟尼佛所化的众生根性成熟了，他自己修的没成熟，他的弟子他所化的人呢应该要度了，应该先成熟，要先度了。先度这时候佛呢就有一种方法鼓励让他先成佛。有一天呢，他就告诉释迦菩萨，他说我呢，我想去游山去呀、啊，你呢就可以，你愿意到哪儿去你就去吧。这个佛呢就到了山上去了，到了山上就坐在一个是琉璃的龛里边，在山上也就是一个山洞，大概是琉璃的，坐在那里头呢就入了定了。入了定了叫什么呢？叫火光定，也叫火界定啊。入了这个定了，入了这个定，这释迦菩萨一天离不开佛呀，他们一天离不开佛，太亲近佛，跟那佛太有缘了，一天跟着佛呀不离开。这一离开久了找不着了，着急了，着急就各处找了，因为跟他说到山上，他就到山上去找，找着处处找啊，辗转的就到了这个地方。到了这个地方，一看到底沙佛呢，在那打坐入定了。他一看到这个佛的庄严威仪呀、啊，那种光明照耀，他就很诚心的在那儿啊。瞻仰赞叹，赞叹的时候呢，他 他举起往前一边站台一边往佛的跟前走啊，他举起一个脚来，这个脚举起来，那个脚没有落下来，他都不记得了。各位看看这诚心到极点的时候，就像那个梁启超先生有话，诚到极点，信到极点，就会跟发神经病的那种样子一样，但是不是神经，这是诚而赶出来。七天七夜用一个寄送啊来赞叹比萨佛，各位看看举起一个脚来在那七天七夜，你现在谁能做得到啊？你故意也不成啊，你不吃饭你不睡觉嘛，你当然昏沉倒了。他就是那种成到那个，就说他诚心到那个程度。在这个经论上说这个赞叹这个寄送啊有四句话，叫天地此界多闻室，室就是房间的那个室啊，卧室的室。哎，世公天处十方无，丈夫牛王大沙门，寻地山林片无等。就用这四句话，大家不用记了，我也没有时间写。有人说什么，有的地方那样说啊，那四句话大家应该记得。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所以我们每天早课都在念，我们这儿就是赞叹佛的功德。哎，那么他在这儿赞叹呢，赞叹到最后，他那意思就是说到处找不着，片找没有，天上地下都找过了，看到到最后没有跟佛可以比的，连天上在人间都算上，把佛赞叹的这样，他这个诚心所感呢，这样呢，他这个七日七夜的功德呀，这功德有多大？超过九个大劫。本来一百个大劫，他现在呢只要再修行九十一个劫就够了，所以这一下子跑的弥勒菩萨前边成佛了，就从这儿来的。为什么弥勒菩萨后成佛呢？释迦佛先成佛，就从这儿。比沙佛鼓励释迦牟尼佛的方法就是这样，他把这个精进呢修行圆满了，所以在弥勒菩萨前边成了佛了。哎，这就是说比沙佛为什么这样鼓励他呢？因为佛的大慈大悲呀，为了他要度他的众生成熟了，还是多数众生更重要，他成了佛好度那个众生。假如说给弥勒菩萨先成佛呢，他所度的众生没有成熟呢，所以没那么大的作用。这是佛的善巧方便呢，也知道用这个方法能成功，不然的话你用这个方法不灵，那也白弄了。所以佛他有知道的，只是说精进圆满了。四无上菩提这一句话呢，四无上菩提就是说这一句话里头六波罗蜜就有两个，禅定智慧。前面不到了精进了，精进第四个呀，第五个是禅定，第六个是智慧。哎，这个在这个断烦恼有一个叫尽智啊，尽虚空遍法界的尽，智慧的智，尽智以后呢，然后才能成佛。但是在这个次无上菩提这句话，就是在无上菩提之前，赐予无上菩提之前的这一句话，那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叫做金刚一定。金刚一定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大家选佛的时候还没有跑到里头去，在那外头最后一步等觉菩萨以后，那个位置叫做金刚一定。那个定呢就好像金刚譬于金刚，叫金刚一定，能够斩断所有的烦恼，它有这个力量。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呢叫做定和慧都修习圆满了。他没有那个金刚鱼的定， 不能有断烦恼的慧，那种的利的智慧，所以定慧到那时候修圆满了，他才成无上菩提。这就是说这一觉惑，这一个颂子是说啊，这个六度怎么样修。那下边四句话呢就容易懂了，他就是说六波罗蜜多啊，刚才说了六种波罗蜜多，六种道彼岸，于如是四位。这个如是四位是哪四位呢？就是前边说的头一个布施一个位子，第二个句呢背着身无分就有实际和忍辱两，哎，这算一个位子，这两个位子了。第三个是精进独立的一个位子，三个位子。第四呢是无上菩提，那句话呢又占了两个，两个就变成一，就合成一个，大家懂吧？啊，布施一个位子，持戒忍辱两个，第二个位子，精进第三个位子，无上菩提第四个位子，这叫于如是四位。四位怎么有六个波罗蜜呢？刚才说忍辱和持戒一合起来了，禅定和智慧合起来了，这就是说啊，这个四个位子有六种波罗蜜。那下头说怎么说呢？他说一二又一二，这句话一就是说布施，二就是持戒忍辱，又一二又一就是精进，又二就是禅定智慧，这叫一二又一二，大家懂这意思吧？哎，好懂了。逐次修圆满，这样按着次第呢，把六波罗蜜多通通都修习圆满了，啊，就是这个意思。下边，世界修三类，各随其所应，受辅业是名，差别如业道。这个颂词呢啊，第一句就是定这个名字啊，叫什么呢？叫修。修呢它叫施戒修啊，因为它的啊个别的这个叫三类呀，施戒修三类，也就是说修一类啊，这个施不施的施一类，戒持戒的戒一类，修然后又一类。这是这一句等于把它先名字说出来，下头各随其所应受辅业是名。这两句话呢是说上边的施戒修啊，都名字叫做辅，受一个辅的名字叫受辅的名字，但是在这个名字里头呢，或者是或者有的是福业事，三种都有，福业事，或者呢事业而不是事，或者是事而不是业。所以上头那句说各随其所应，看你往哪配，配合他的那个修，修哪一类配合什么，叫做福业是，还是单的，还是双的，还是怎么样，还是具足的，这样配法。那个第一个说，先说布施的施这一类里边呢，施啊，比如说有这个身语，身体语就是讲话，身业和口业这两种业呢，名字叫做福业施，都具足。怎么叫福业事呢？福是什么？业是什么？事是什么呢？他说这个福呢，善是善，因为你行布施的时候是属于做好事，所以叫做福。做你要行动，所以叫做业。业者不是要行动啊，哪行哪业要去做呀，做做这行业呀，就是要去做布施，行布施。哎，福业事的事 这个是不好懂，是那个思索依托的叫做是，思就是思想，你这个思想所依托的是，是呢这个是字就叫所依的意思叫做是。依在哪儿呢？依在所依的身和语，他在做的时候啊要有这个思想依托在那上头，那个就叫做是。这是在这个身和语，身业和语业上要起这个等起的思啊，只是叫做符合业，就没有是。起这个等起思啊不好懂，什么叫等？等是平等，起升起来这个思，等起思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身业语业要去行动，要说话的时候，说好话做好事的时候呢，在那之前你为什么要去做好事，为什么要说好话呢？你心里想，哎呀现在哪有水灾，我要跟他们说我要出一点功德去救水灾，你那一念的时候呢叫做等起思，你有这个思想跟那个身语的同时啊，这个叫做什么呢？你有了福了，你也说了话，也去做了行动了，这叫福和业啊。这是善事所以有福，你行动了所以有这个业，叫做善业。但是呢你还没有这个思，这个思想自，这个思不自托，它的意思就是说思想要托在身语上而转的，你思想没有托在身语上转的呢，那个不叫是。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边在坐着时候你这个思想还在转变，或者我再加一点吧，再做多一点吧，或者我不想做了，我都后悔了，没有这个思的时候呢没有是，只有福和业，这个意思啊。他这意思不大好懂的了，微细呀。假如说这个思的具有法广是思，那个呢只是福。那广是思是什么呢？就是我广想，广想我要做好事，我口没说身没做，我想这个好事呢还是属于福。但是你没有造作，也没有这个业呀，你也没有在造作的时候思想在那转化转变，哎，那个思想没有寄托在身语上啊，所以没有事啊。这样，所以只是说你这样思想是属于福，业和事你没有，只是说布施。这个寄诵叫施戒修三类，大家注意这寄诵的啊，讲这个布施。再讲戒，这个戒的类里头呢只是身语，身业和语业，身三口四，比如说身不杀盗淫，口不妄言，其余两舌恶口啊，就是只是身语七支的业。哎，这个是都能够受这个福业士的名字，福业士都有。哎，跟前边那个布施那样呢，就你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做，先看看前边就知道了。那第三种说修，修行的修，修什么呢？修慈，慈悲的慈啊。因为这个慈悲的慈呢是他的本性，他的本体是以无嗔为性，在唯识里啊，没有嗔恨心，慈悲。那这样的呢他是有福和有事啊，因为他在心里头修这个慈啊，善，这个慈是善，属于善的了，不嗔恨呢，所以有福。哎，但是呢这个思索寄托这个慈心上的是属于是啊，属于是这样。 在这个地方啊，假热与这个慈心慈悲的慈啊，同时的那个思，我有慈心，但是这个思，或者是跟这个同时有这个戒，我在这个慈的时候呢，我也有戒在里头。一个就是说，与这个思的同时，与这个慈悲的慈的同时的那个思，这叫什么呢？这叫定中修慈观，修慈悲观。定中是你要有这个思啊，然后呢，你这时候修慈悲观，两个同时入了定而修慈悲观。如果与这个戒同时呢，就是你得到定的时候呢，